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楞伽经这部经，我们几次呢都给各位强调说，它是我们佛学的心理学，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指南啊。无论是你是要从般若这个系统进来，或是要从唯识这个系统来修行，你一定都要精通这部经才可以的。那么你看这部经，我们上个星期啊，我们这个给各位最后谈到说，如来是善不善因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今天接下去要谈这个沙罗品啊，就是一刹那那个沙罗品啊。但是要讲沙罗品之前，我们要复习一下，就是啊这个如来藏事啊，是这个如来藏呢是善不善因。如来藏如果变成事的时候，变成如来藏事的问题，有了这个事的时候，我们才有种种的这种这个心所啊，才有心，有心所，有善啊，有不善，有你我的对立啊，那么有人我，有法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出现的。所以如来藏本身，它本身本来是不沾染这些事的，可是因为沾染这些事以后，变成如来藏事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呢，佛说是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它如来藏是它的因，但是呢，并不是因为如来藏本身产生了善与不善的问题。我们会陷入善与不善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了事以后，有这些事，所以能骗造一切去生，所以能够骗造种种的，一直我们对于周边哈、啊、世界种种产生的想法、情绪，乃至于对一些事情的意见、意念啊，那么行为啊、造作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么，所以在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说，尽如来藏啊，尽如来藏藏事之名。如果我们能够洗涤啊，能够亲近如来藏事啊，如来藏事啊，那么这个如来藏藏事里面所有的种种的名相、种种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能够亲近它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真正一切的圣法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修行的要领其实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说，若无如来藏名藏事者，则无生灭。如果没有如来藏名藏事的话，我们就不会在那取生灭，也就是你就不会在这个六道众生里头，在那个地方起生起灭，就不会跑到这个地方来。这样说来，我们应该去把它弄清楚啊。唯识论里头已经很清楚，讲到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要成佛之道，并不是告诉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所以有人会这样子讲说，邓老师，我已经决心一切放下，我要出家了。我给他拦住说，不行，你还不是出家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看你还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因为你以为好像把东西放下来就已经出家了，你全部都放下完了以后就变成断灭。等到你一开始有了断灭的时候，你一出家到了出家的那一个作为一个僧伽要受训练的时候，你会开始感觉到自己磨练受不了，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用啊，我早就应该把这些放下、啊、可是出家还是要做什么？还做如来家业啊，还是要从啊过在过去的啊，现在是没有什么这个挑水与搬柴啊，但是以前一定是先从出坡挑水搬柴啊，各个这些东西你通通要做，做完了以后才做到里面里头来，从香灯开始做起，慢慢一直做到维摩，然后你才有机会慢慢的去做一些啊哦，要做一点做一些点座啦哈、啊，做当家啦，你才有可能往啊做一点比较管比较什么，但是这些东西还是要做的啊。可是你内心里头已经开始想着，我什么东西都放下，不，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价值了。你再来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又觉得常常在对抗它，这里面呢 这个人这个生劫就不会成就了。他到最后他一定会跑掉，跑到哪里？跑到大的石头的岩洞底下，坐在那个地方哈，等着最后要成佛了，最后还是枯骨一堆啊。你知道这个玄奘大师要西取经的时候，到了这个约现在的塔里木盆地那个附近吧，应该是接近天山的附近吧。他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一位这个迦叶佛的时代的一位行者呢，他还在入定在那里头。他用引磬把他开了镜，他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他说现在释迦牟尼佛都已经涅槃了。他说我是在等再下去的那个来的时候，我才要跟他学的。所以我已经坐禅入定定这么久了，我一直都没有跟得上，现在我要等另外一位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来跟他学。你就知道光是入定什么都不想是没有办法成佛的，是成就不了的。这个东西在心理学的意义上就可以解释，不必到佛学来解释。当一个人不能成为一个啊，有一个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自我功能，自己的自己感觉到这个世间法的这个我觉得我是一个稳定扎实的时候，你要去磨练，但是根本经不起磨练了，一下子就已经崩溃了。所以不要把佛法解释成说我什么东西放下就已经解决了，不是。我们已经在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过了，十地菩萨的一个修行，即使修到前面的十个波罗蜜，修到了地不动地，修到了哈，那么地从第七地啊，那到第八地这一段时间，如果我们醉心于那个傻美而不起来的时候，就等于是二圣，没有办法跑到上上圣的大圣来，就没有办法。所以从不动地一定要再变成善慧地，然后由善慧地才到法缘地的。我们要注意把这事情给各位已经解释得很清楚。那么这么说来，如来藏因为有我所，有我有所，有我所的时候，才有种种的事在。所以万法为事，就是事所变造的，就变成这个事在造的。那么现在有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怀疑啊？如果没有我所，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所，是不是？现在在座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有我所。可是呢，现在是只有去除了我跟我所的时候才能够成佛。那这个是去要把这个从我跟我所里头解脱出来这件事情，你认为是要不然就是出来，要不然就是不出来，你认为是这样吗？不是，是有些人他的我跟我所锁得很紧，有些人锁得比较松，有些人只剩下细微，有些人呢他完全解脱，就是每一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那么你看，如果我跟我所锁得很紧的那个人会怎么样？你们想想看，一定做其他人，一定很凄惨，过得很凄惨啊。为什么？什么事情他都看不开啊，什么事情都会陷入自己的痛苦啊，都会感觉到这件事情好像他，人家讲一句话也会觉得自己好像在伤害自己，在批评我一样，别人对我一个指教也认为别人在批评我一样。那个我所太重啊，所这个所是指场所这个所啊，不是，但是你把它解释成一个大锁把你锁住的话也可以的，反正我锁一定也会把你锁住，就是啊，把你锁得很惨就是了。所以人之所以变成烦恼很多，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的原因，是因为被套得太紧，被我锁套得很紧。什么东西？我就是这口气我吞不下去，我就是不心甘情愿，这件事情我就是看不惯， 看不惯你就跟他拍桌子，我就是怕失去，所以我要贪，我就是怕有一天会造成这个经济不景气，所以我现在一定要为我自己想个退路。那想太多这样的人，你说他会愉快吗？不得劲吗？景气好的时候哈，人家别人很高兴的时候，他已经在愁眉苦脸了。等到大家在愁眉苦脸的时候，那他会高兴吗？他更不高兴了，他心情更坏了。我不安全感产生这些问题，所以贪嗔痴慢疑全部通通都是由我所那里来的。那你看看啊，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思是因为由我而起的，我们的种种的一些观念、执着、痛苦从这里来的，我们的情感上会感觉到好像受伤啦，或者是我觉得有一些不情愿啦，这些东西也是从有一个我或我所而形成的。那么这么说来，执着这件事情应该可以被定义得更清楚，而不是那么含糊笼统的说，哦，你不要执着，你不要执着，应该可以把它定义得更清楚，让大家更容易明白说执着它是指的是指什么。如果我什么都不执着，我做事情也不愿意从头到尾把它做完，这样叫做不执着，那这个佛法也是值得考虑的，你该学不该学，而且这就不叫做佛法了，这是教人家倒退的法了，它不叫做觉法了啊。所以它不是说我们啊，这个都不要去，但是它执着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是很简单，你只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一件事情只要把你的我跟我所染进去的话，大概就差不多了，你才叫做执着，否则不叫做执着。所以在古德在翻译的时候，就把执着有时候翻译成情染，情就是有一个我的情染在那上头，叫情染。所以你看看吧，我们要去布施啊，行欢喜地，我们去布施，我去给别人一点帮助的时候，我在帮助别人，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产生了情染，我把钱财帮助人家了，我内心里头还有一个我的执着，这个执着会讲出来，说师父，这个是500万哦。师父说，你不是已经给我了吗？为什么还要强调500万？我是怕你忘掉了，还编很多理由的、哎、我是怕你欠债坑、哎、变成这样子，而且去有其他的人在的时候还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所这个情染就很深，那就执着在那个地方。如果很不幸的给了这500，可是旁边都没有其他的人，他可能会给不出去。为什么？因为只有没有其他的人，大家都讲不出去啊，我做的善事都没有人知道啊。那你想这个人负担大不大？大，负担就来了。所以的情感是从应该从这个地方来，所以当然有一个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跟别人讲一句话啊，我们跟他讲，我们善意的建议他说，哦，某某人，我给你建议，我希望你注意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你讲完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回来以后，你心里面会觉得，哎呦，他不晓得怎么想呢，他会不会讨厌我这个人呢，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怎么做啰嗦呢。我开始这么想的时候，请问这件事情就叫什么？叫情染，有一个我所又染进去了，我怕别人对我的看法怎么样，这件事情也叫执着。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给也可以产生执着，不给也可以产生执着，并不是给一定就是不执着，不给就一定不执着，不然。所以进也执着，退也执着，反正这个人你去看看吧。我看到有些人他这个楼下老鼠太多了，有一种粘老鼠的一种东西，一种纸，你那个粘胶把它摊开来放在那里，那个老鼠走过去它也有一点味道，它过去起先只是用鼻子跟用它的脚去把它碰一下，结果它粘度太强了，它就粘住了。等它粘住了以后呢，它就要往后退啊，可是往后退那个纸就跟着它走，它呢拼命一甩， 那个纸翻了一个身过来，就连在他的背上，这下子他被包起来了。他一急滚两滚呢，他就滚在那整个里头了，跑不出来了。各位，我们就是跟那老鼠差不了多少，你知道吗？我们会认为那老鼠怎么那么笨，你就慢慢拖拖到一个地方给掉一些，狠狠的拉出来，顶多只有那只脚连住而已，怎么会那么严重？哎，我们就是这么严重，我们不止连一脚，会连两脚，不止连的，连全身全部连的。我想不出别的比喻，我说就是粘手了。你哪边的话贵，你的灾，手都要摸一块油哈，就没去粘，就是这个道理。他一直粘，粘得很紧的，那叫执着、情染，是很厉害的东西。所以你想要逃过那个六道啊，你要逃过那个这个整个的一个锁链，不是那么容易。你要很清楚这件事情。你看，没有情染的时候，没有这个我们的粘着，没有情染，无我所的时候，能够禁掉这个部分的时候，你是不是一样可以生活，一样可以在这个世间里头，一样可以生活，一样可以工作，一样可以待人接物，是不是也一样？一样。问题是我所这个东西，我们洗涤到什么程度，就在这里。洗涤的越多，那烦恼的，你的痛苦，你周边就所产生的一些矛盾，就相对的就越少，那你就越来越开。可是有一种现象，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都很不在意，我这样做我也很开心，那样做我也很开心，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认为这种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他是根本是不理人家的，不管别人死活的，反正我高兴就好。那他也不，他有没有粘着呢？有啊，怎么会没有粘着呢？他的粘着是粘着什么？粘着我只要我好就好，我不管你那么多，我只把眼光看成我，只要我好就好。所以有什么东西拼命他要占有，什么东西他可以抢来夺，他都要。他只要自己高兴，只要我高兴，我顾不了那么多。也有这样子的人，你千万别以为那个东西啊，是我们佛法要学的东西，那个东西是外道。也不对，那也不对。可是还有一种，说我跟我所都没有，那我还要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我现在满脑子里头都空空了，我现在四大皆空。我觉得那个空是空空空空的空啊，它根本没有产生智慧啊。那么现在要什么？要的是欢喜的、痛苦的，在你的面前，你知道他是欢喜的，但是我也不因为欢喜我就多尝一口，我也不会因为他是痛苦的，因为痛苦我就一定避之唯恐不及，我该去承担他的，我还是会去承担他。那么可是不管是承担与不承担，是我去接触他或者不去接触他，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我，并不用一个我去看那件事情，而是我们不被我给绑住的一种现象。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因为它必须是一方面是必须有智慧的，一方面必须它同时也没有离开福报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只有慈悲去照见啊，只有这个智慧去照见这个慈悲，也只有这个慈悲能用到生活的面向来的时候，这个的生活本身不增不减，这里面也没有产生了来跟去的问题，这里面也没有产生生与灭的问题，这个生也没有一与异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可是他仍然还是在生活呢，还是可以在那里生活。这一个部分是这部经讲到这个地方是讲到了，所以最深奥的部分了。你以前读过的，无论从《般若经》或者是以前我们读过的《维摩诘所说经》里头，啊，所以说这个虽行一空 而现受身，你现在应该很了解，我明明知道虽行离空的这样的一个教理，但是我仍然还是现受身，但是现这个受的感受的受，不是现在都在流行要身体瘦一点那个瘦身，是虽行离空而现受身，是不是啊？明明知道是这样的，虽行离空的时候它还是一样啊，还是行众得本，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法它告诉我们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仍然还是在发着慈悲心，我们仍然还在创造这些财富，我们仍然在这个地方生活，可是问题是我不会什么事情一直想到别人对我的看法，不会感觉到我有一种自卑的这个部分，也不会有这种自大的部分，也不会产生自己狂傲的部分，这个我，它是人从我里头解脱出来的时候才叫做解脱，如果不是解脱我而解脱别的东西的时候，那不叫做解脱。所以只有我这个部分开始解脱了以后，其余的东西都叫做清净法，都叫法，万法都是清净的。它指的是指你要看清楚它的一个核心课题是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来了这一品经讲萨罗品啊，讲人生萨罗的意思呢，就是生灭都叫做萨罗，只要有生有灭都叫做萨罗啊，乃至于整个的宇宙也是一个生与灭的问题，那就萨罗。我这几天呢，前两天吧，我无意中啊，也是翻开了，哎，打开 Discovery， 他在谈着整个宇宙的这个啊，这个整个宇宙的一个天体的一些啊，这种天文学的方面的啊的一个节目，那我看了很有意思。我看了一个小时，从头到尾把它看完了，我觉得很好。啊，他在讲的主题是在讲黑洞的问题。那么这个黑洞啊的形成，是吧？等到这个星球它燃烧到一定程度，它开始坍塌了以后，它变成质量非常的重，旁边很多东西就往那里头掉，因为它的引力变成很大，往里头掉。那这个洞掉下去以后，进去以后啊，有一个叫做什么奇异点，东西到那里的时候就毁掉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洞去看那里头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些整个宇宙的东西，那个洞东西进去又到哪里去？但是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它，只是到那里啊，你也不能想象它变成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反过来逆向来思考它是什么。到进去就连光到那个地方都吸进去了，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反弹回来知道它里头是什么。所以那是一个人类所有可以去用物质世界可以去感测的东西的这种工具没有办法了解到它的。所以有一个更宽的一个世界，并不是用人类的这种物质的感测的东西能够感测得到的那个部分。我讲的看到这样的东西，讲到生出异面的东西，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宽广的一种，让我们就更多的投入一个更宽广的一种想法。你这个有现象界的东西，所谓的色相界的这些东西啊，不只是我们的人体，整个宇宙这样一个东西，到最后仍然还是会在生出异面之中。那什么东西啊是？怎么会不属于这些东西？怎么物质的东西怎么不属于刹那的事情呢？虽然它是可能是几亿年才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可是这怎么它仍然还是就是有时间性的，有起异点的，都是属于刹那的东西。在亘古永恒的世界里头，它只是一个点，所以还是刹那一闪而已。那么这样说来，我们来解释这个生命本身也是一个刹那的问题。我们这一生里头是一个刹那里头，里头的一个刹那而已。你可能在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可能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事而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这是。可是我们知道，在这里出现，再到另外一个出现的时候是切割开来的。只有透过一个事染着那一个这个如来藏跟着过去，在那个地方又展现成另外一只东西。这些事情。有意思啊！我今天中午，我下午要来我们讲堂，我看到一个骑机车的年轻人，他穿了一件 T 恤， 哦，不是 T 恤，是夹克吧？这夹克的背后是一个老虎的影的一个像，很大的老虎，整只都是老虎，一整面都是个老虎的头。我心里想说，那个是人呢，还是老虎？我们只要一练，我们有可能老虎。我不晓得你能体会这个道理吗？在这个六道的一个轮回之间，就是这个事在牵着他走的。我们也可以变成狼，我们可以变成羊。我二十几年前，我读了一位这个精神分析学家所写的一本书，其中一开章就写了很长的一段文字哈，一篇单独的一个文章在讨论，是人呢还是羊？啊，是 sheep 呢 ？sheep or wolf？ 是羊还是狼？我想想，可能不只是这两个选择，还有更多。羊是很容易被赶的，羊是不断在追赶的。这个世界里头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去追赶？有我所。为什么会被追赶？会陷入追赶？有我所，都是这样。有我有所产生的事就千变万化了。有逃的，有反抗的，有躲的，有伪装的，所以形形色色的动物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深海以及的动物有种种伪装的，伪装成你看在那个地方就像一块石头，你看到那个地方它就是像一个海里头的一个植物，就是这样啊。在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世界里头也一样，有些虫子看起来就像一个树枝啊，所以你也可以伪装，也可以什么东西，就是这些世所变现的嘛。在佛法里头给你的就是这样子。在我们的人，先别谈说这六道众生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体里头，也在我们的身心里头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想要一直要伪装，我们就变成一个骗子。我们一直想要自己有一个贪心，我们就会变成一个不断的永远填不饱的啊一种贪婪的一个人，就产生这些问题。所以都是世所变现的嘛。那这些东西都有生灭，所有去找这个东西巩固出来这个生命世界的现象都有生灭，都是属于萨罗的东西。可是也有一个不属于萨罗的东西，从萨罗中解脱出来的东西。为了要去了解这样一个东西，在这一品经里头，他一开始谈的大慧菩萨又替我们问了，他说无法与三自性的关系是什么，希望老师，希望啊佛陀能够说一说。什么叫无法呢？我们一开始这部经一开始就讲无法啊，无法三自性啊。什么叫无法呢？是名、相、分别、政治、如如五个东西嘛，是不是？什么叫名？我看到一个东西，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名嘛，这很容易，是不是？那你看到任何一个东西，都会给它一个名，都会给它一个标签，或者甚至于我可以把它归类思考，都可以。都叫做名嘛。我现在看到说哦，这里面有一些人啊，他的头发留得比较长，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啊会比较有一点颜色，他们身上可能还擦了一点化妆品的香味啊，这一类的他可能是女生，当然不全部，我这样归啊。这有一部分的人他穿的变化比较不那么多，头发理得比较长，嗓子讲话比较粗一点啊。仔细看的时候啊，他们的身体跟另外一组的身体不一样，我们称它叫做男，那就男跟女之间就被区隔出来了，那我们给他一个名。可是我们同样是在这里，你到了啊菲律宾那边去的时候，他们的人皮肤比我们黑一点了，到了非洲的时候皮肤又更不一样，你要看他不同，你又赋予他一个名。那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我们的思考推理的资料，都是属于名的问题。可是名的背后却是一个是的后，它的跟它相关的东西是一个相的问题，是我们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感知 对象的一些特质，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它啊所形成的这些现象，这个现象我们称为叫做相。我所看到的这个不同的各个不同的东西，那都叫做相。所以有相有名呢，就有语言，有了这些语言，就开始我们可以在这里做归类思考，产生一些逻辑推理的东西，研究发展都从这个地方来，都是从名相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名与相这些东西一旦有了以后，就不觉得这个是我发现的，就起了分别，这是我的不是你的，这个东西是我找回来的不是你找回来的，所以这应该是由我来支配而不是由你来支配，这里面就起分别，这样做收获比较多，这样做收获比较少，所以就有一个好与不好的区别，这样做你我会产生冲突，这样做你我不会产生冲突，这就产生了和谐与不和谐的问题，所以就起了分别。可是分别通常都会加入了我与我所，因为有我有我所，所以这才是我的不是你的，我的比你好，我比你高明，你比我差，你不是正统我才正统，你是外道我不是外道，我是正信，就产生这些问题出来。佛教没有战争的原因是它在这个地方它并不是很剧烈的，我跟我所就在分别那个地方来的。那政治是什么东西呢？所谓的政治的意思呢，是我观其相啊，那互为其客，他知道彼此之间，我以这个来看他的话他是客，以这个来看他的话他是客，互为其客，他不是只有我是主他是客，他是一个平等心来看的一些现象的世界，互为其客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世心不起，他没有想到我比你好或者是我大于你，这个世心呢就不起啊，他不长不断视为政治，所以这样的我们称为叫政治。所以这里面它主要是因为我所的问题。但什么叫做如如呢？以政治来观察啊，名相啊，即是呢，是这个东西呢，都只不过是我们在这里操作的一种工具而已，它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所以生灭就不起了。那这个东西呢，就产生如如，我这个东西呢，就不会产生。这个生命也不会产生情亚，也不会产生高下左右之间的问题，那就变成如如的问题。我们把这个地方再把它看一看，又跟前一品经哈、啊、所讲的其实是同一个课题的。人仍然还是要活在现象界里头，所以叫做相。你用你的眼耳鼻舌身去感知它，哎相。可是有了以后，我看清楚了，就这是桌子，这是椅子，那是男生，那是女生，这是一个年轻，那是一个年老的，这个是老师，那个不是。你开始有了，那我们就给他加一些名词。那你注意啊，有了名词，本来有一个名，对不对？也可以有了句，有文有名有句，对，有文声有名声有句声，对不对？开始了，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的思考的观念，全部就开始出来了。可是这个东西还是我们的工具，有这些东西是没有关系的。怕的是什么？是这个东西开始缠到我们的自己我所这个上头来，这是怪问题的，这个问题才开始严重。我比你强，你应该听我的，这个问题就来了，问题才开始的。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称这种东西叫做分别，我们起了分别，分别本身就是执着，所以解脱一定要从分别那个地方解脱，一定从执着情染那个地方解脱。所以你现在再回来看，以前我们曾经给各位讨论过这个问题。你看，八识里头的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呢，第七识是莫那，第八识是阿赖耶。阿赖耶其实它就是如来藏识，对不对？它不是也包括了如来藏，但是也同时是如来藏藏识之名在里头。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事呢？是因为第七事这个地方，分别这个地方有了一个我跟我所，所以第七事我们之所以会真正把一些事情变成造业，产生了我们的业事脱不开来的原因，是因为第七事的问题。 所以八识里头你真正修行的地方的重点是在哪里？是在第七识这个地方，起分别识，有一个我你根本脱不开的时候，那前面这个地方所有的东西都会往这个我的肚皮里头装。那憎恨从那里来，贪从那里来，愚痴从那里来，就一直往这里面装，装到这里来以后，慢慢就会送到阿赖耶识里头去了。因为有一个我像一个瓶子的锁一样，一个那个瓶子的盖一样，最后他就把它盖起来。前面眼耳鼻舌身，包括意识，人一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就是这一罐东西嘛。所以现在活着的时候，修行的过程当中，我这件事情的执着是，就是我们修行的很重要的重点。所以你想想看，只要把这个我你能够拿得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烦恼跟着就会解，会没有掉的。你看啊，人与人之间呢，最大的一种困扰，也就是最大的牵扯，是亲情，牵扯最厉害。而亲情以上对下的牵扯最为严重，就是父母亲对子女的牵扯最为严重。为什么？到了活到九十岁了，只要他的孩子还在的话，他还是放不下那个自己已经摇摇欲坠了，风烛残年了，他还是放不下他那个宝贝儿子跟女儿。他一百岁，他八十五岁，他还是放不下。他以为他没有谋生的能力，只有我自己才有谋生的能力。你看他的我的我执有多大？你以为那叫慈悲心吗？不，那不叫做慈悲心，那个是我们啊，长期以来啊，自己呢根本脱不开的这个我所，是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有些人子女已经二十几岁了，啊，他打电话跟我讲，啊，这种现象通常都是在深夜还要打来，有时候一大早打来，我有时候实在是也，因为他们睡不着，一大早。六七点就打电话来啊，有时候半夜电话如果你不把它关起来，半夜就要被吵起来啊。他说：“老师，对不起，这么晚了，我必定要跟你讲，我实在没有办法活下去。”我说：“什么事情那么严重？我的孩子让我很担心。”你看，我的孩子是他所有的，我所有一个我所有一个孩子就变成我所，就变成这样子了。我说有多严重你说说看，我都还没有醒过来呢。但是到底是他没有醒过来还是我没有醒过来？我很惊醒啊。他说，我问他说那孩子几岁了？二十几岁了，二十几，二十八九了。二十八九他一定是一个成年人啊。他说是啊，一个成年人应该他自己来负责他的人生。你从小把他抚养到满二十岁以后，照理讲就要慢慢啊，给不放假才对的。你要慢慢哈啊，让他自己独立成为一个人。你现在把他变成牵扯在一起，他生意没有做好，最近景气不好，没有错。但你为他烦恼到这种地步，所以遭殃的是郑老师啊。我本来睡得好好的啊。所以景气不好的时候我也受害啊。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他疼啊，他疼，心疼小孩子啊。我说，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说你现在会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佛教徒啊？他说是啊。我说那你若佛教徒那是太好了，是佛弟子那太好。我问你，佛弟子不是一直跟你讲说要解脱吗？他说我就是解脱不了才打电话给你啊。我说我现在就是要你解脱，你要看清楚，你不是替他负责一辈子，你以前的这些努力一直到他自己独立去做事情，再下去就是他有他的业事，有他自己的人生要走的路。你一直把你的孩子当成你的一部分，你一直想要去操控他，你就会自己除了烦恼自己之外，你就会他动一下你就痛一下，他有一点怎么你就不安，这是不对的。 一个人一直都是跟子女这样子弄一条线绑在一起哈，走到哪里那条线都飞到哪，都跟着牵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佛就是怕你这么受苦，所以跟你讲要解脱解脱。你为什么不听佛的话呢？他说我这条线就是脱不开。我说你想清楚，如果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60岁左右的人了，如果你要修行也可以，你不修行这由你自己决定，你要活得比较稳定一点还是有着这么样子的苦难也是你自己决定，你先告诉我你选哪一个。他说我要选好一点的，我现在真的想，可是就是脱不开来。我说那好，那如果这样就很简单了，你如果真的要脱开来的话，你看清楚，他只是跟你在人生里头正好有一个缘，跟你上同一班车，他就是你组成这一班车的旅行团的一个团员，但是他是你的团员却不是你。你要把这事情看清楚，你要下去的时候他不会跟你下去，你要你从这个团员回家的时候他不会跟你回家，他还继续旅行，他可能要旅行到，可是你下去了以后他可能赚很多钱，你又乐不到。所以你要看清楚，是他在丰收，也是他现在在受到重苦的煎迫。你以前也受过煎迫，每一个人都很公平的，你要看清楚才对。你要料理的是你自己，今天如果这件事情你料理不清楚，那我会跟你讲，你一直留着一个绳子的把柄，连任何一个啊魔哈、啊，任何一个啊这个恶鬼哈、啊，他都可以抓住你的绳子，把你拉到他的身边，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切断，你要切断你这个连在一起的这个系带，一定要切断。不是我用切断两个字，你会觉得好像你老师你讲这个话好像怎么这么残忍？不是，你生下来的时候系带就已经切断了，你不能一直用个系带连着吧？不可以，因为他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必须独立的思考，独立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你替他做决定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上对下亲情之间所产生的这个我一直连着，这个我就在第七世里头，那这个人呢就会不断的有一种错误的慈悲，就有一种错误的感情，就有一种错误的情绪，不断的在把他压着，让他会承受不了。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的。我不是告诉你你没有一个我，你还是有，可是那个我，真正的那个我，不妨我们称他叫做如如吧，或者是我们不妨称他叫做如来吧，或者我们称他叫做如来藏的我吧，如来的我吧。那个我是一个没有执着的我，那个是真我，就是这样的。那无法这个地方呢啊，是指名相分别正智如如。那你看啊，在这一部，在这一个，所以在谈这个无法三自性的时候，他说知一切法啊犹如幻等，知道你所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界的东西啊，只不过是像电影里头，像一出戏里头，你一不断的在重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如果你对于这些事，你来人生走的，他不是讲，他只跟你讲如啊，如幻呢、啊，但是并不是讲说这本身就是幻呢、啊。你要去认识生命世界里头是从本体世界投射出来的一个现象。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才回到本体世界去的，可是我们却一直在现象世界里头纠葛不清，所以看不到。回向不了本体世界，是这个问题呀、啊。所以知一切法犹如幻等，啊，正智圣智所行之法，啊，离异度见，如是次第乃至于法缘。他这里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你要看清楚的是，只有透过正智圣智这件事情，才能够看到那本体的东西，你才能够离开那人生如戏，而不会被这出戏绑死。我可以去演一出戏，我也可以唱一场电影，可是 我千万不要看一场电影回家以后我还在演那一出电影，我们会说他疯了。哦，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有一点像疯了呢？我们在演这一出除戏，可是这出戏下来了以后，我脑子里就想着还是那出戏，那我又会再去演那出戏，刚才像拔脚拔刷没去拔手上上同样啊，就好像看戏的看完了又不看戏还不行，尤其是歌仔戏最像轮回了。你只要不止歌仔戏，电视剧连续剧都会发生这种问题，你看了一两集以后不看不行呢。为什么？他再下去是怎么样？好像自己就是他一样，所以再下去再下去了。其实